上想同大家一起思想，或者说重温耶稣的复活。复活是耶稣来到世上他的使命的中心，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的复活。如果有人问我，你为什么要信耶稣？当然我可以举出很多的理由为什么我信耶稣，但是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，那么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宗教，为什么你只信耶稣呢？有一次我在Tulsa传短宣的时候，那么福音聚会之后呢，我们同一些举手的人呢有个别的谈话。那么我同一位在Tulsa念大学的一个学生，我就问了一个很特殊的问题，我说为什么你只要相信耶稣呢？他的回答使我非常的欢喜，也是高兴。他说因为耶稣复活了，这也是我信选择以信耶稣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理由。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他就像我一样死人一样死了就了了。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信一个犹太的死人呢？中国多少死人啊，一天死的人就比整个犹太人的还要多，那么随便去抓一个死人出来都可以相信啊，你可以相信孙中山，也可以相信毛泽东。但是没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的，是个活的人。所以我们这就是我信耶稣的一个理由啊，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。如果张三也复活，李四也复活，耶稣也复活，我有选择了，我可以选择张三，你可以选择李四，你也可以选择耶稣。今天没有选择，唯有耶稣从死里复活。刚刚提过，这是耶稣来的使命，神给他的，那么也是我们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一个理由，因为他复活了。如果不复活的话呢，我们都不需要坐在这里了，不需要坐在这里复活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选了一段经文，那么大家都很熟悉的，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。那么我选的时候呢，凑了一点，应该呢，彼得的谈论呢，讲到复活的事情，他是在回答众人，因为圣灵降临之后，五旬节的圣灵降临的时候，耶路撒冷人头一个影响，不知道这是什么事情，所以呢他们纳闷惊讶， 而且呢啊，猜疑彼此说，哎，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？他们听见有风声，好像风声，一个响声啊，也好像有火焰，他们可以看见，但是到底这是什么一回事呢？那么从应该从十四节一直到三十四节呢，是彼得回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。那么我只选了一个知道，这里呢可以彼得的回答呢可以分成三部分。头一部分呢啊，到十四节到啊二十一节，那么彼得就说，向犹太人和在耶路撒冷人说，这件事你们当知道。头一个知道，这个知道呢，彼得就引用了旧约的约珥书，一个 written word， 一个记录下来的预言，来说明啊，这个圣灵的降临，圣灵的浇灌，早已在主前八百多年就有预言了。那么这一种呢，我就称它是啊写下来啊知道啊，这是一个证据。那么第二个知道呢，就是从啊二十二节那里开始啊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。第三个知道呢，就在最后了，三十六节，故此以色列全家啊确实的知道，你们盯上了这位耶稣呢啊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这三个知道就分成了彼得要说明啊前面的这是什么意思呢。但是今天呢，我是重在第二个知道。那么在第二个知道的里面，我就不去念了，我就是讲的时候呢把经文读一读。知道什么呢？他开始就说了啊，以色列人请听我的话，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，讲这个人啊，历史上有的这位人称为拿撒勒人耶稣。但是以色列人呢对耶稣已经很熟悉了，只要提拿撒勒人耶稣的话，他们就知道是谁了，是谁。但是彼得呢用了一个啊浓熟，非常浓熟的几件事情，把拿撒勒人耶稣的事呢写了出来。但是呢他主要的突出来呢就是他的复活啊，复活。这个拿撒勒人耶稣是谁呢？啊，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，将他证明出来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。二十三节，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 杀了。这里呢，我们彼得把拿撒勒耶稣的事呢浓缩成为三件。头一件，拿撒勒耶稣呢，无论在人的眼光，无论在神的眼光，他是一个完全的人，完全的人。用了神迹奇事和他的教训和他的生活，把他显明了出来神显明出来。第二件呢，就是他的死，在神的眼光来看呢，他不是被这个人敌害死的。头一个呢，第二件呢，就是按照神的旨意钉子先见交了给人。那么第三件呢，就说到就借着无法之人，借着人外邦同犹太人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死了。这是彼得把耶稣死之前的一生描写这三件的事情。我这里呢特别要提一提，因为耶稣的死呢同十字架有关系死十字架。那么耶稣在死在十字架呢，在罗马的时候呢，犯人罪犯处的极刑呢，就是钉十字架那么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，他这个十字架，我们时常看见图片是在中间的是吗？三个十字架，他在中间的吗？为什么会在中间呢？他可以放在旁边呢？因为在罗马，他这样的做法，主犯不是主犯那个主犯主要的犯人要钉在中间的。那么耶稣他犯了什么法，犯了什么东西得罪了政府吗？或者闹了革命吗？或者有什么不道德的事情吗？没有，这是神的钉子把它放在中间，成为一个好像保罗说了是个罪魁，是个头号的犯人。想想我们听起来，我们的人的眼光现在来看是错的，但是呢却是对的。他必须，因为他一个人担当了世界上所有人的罪，哪有一个人讲了罪犯罪的，但他没有犯罪，是担当了罪，所以他必须钉在中间。旁边两个犯人，他们的罪行实在比耶稣明显的多。其中有一个呢，现在我们读圣经有一个有名字，一个另外没有名字的，有名字那个就是巴拉巴。但是如果我们读英文的话，他的不是他的名字，是他的 称号。这个称号是什么呢？巴儿子，阿巴，他就是阿巴的儿子，他自称是天父的儿子啊。但是耶稣呢，才真正是天父的儿子。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，这个呢是冒充啊，基督呢说是天父的儿子。那么好像我们啊，历史上都发生过啊，太平天国他也称是神的儿子，这样父的儿子。不过怎么样，耶稣的受死，他所处于的地位是个最高最大的犯人，不是他实际上所犯的罪，却是担当了我们的罪。所以彼得就这样说了，他比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这个呢，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光景把他杀了，这是头三件事。第四件事呢，就是今天我们的中心啊，24节，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就是、啊、宣告叫他从死里，叫他复活。原因，他原被死拘禁啊。下面呢，彼得就引用了大卫神的一首诗啊，来说明。那么这里呢，讲到叫他从死里复活，这个复活呢，刚刚提过，神再没有理由，没有什么理由不叫耶稣复活的，他一定要叫耶稣复活。因此呢，他就彼得就解释了，他原不被死所拘禁，用了诗篇的一段的话，16篇一段的话，讲到复活，受死复活。这个复活，也许时间长久了，我们所谈到复活呢，就是灵魂不死啊，到父那里去。但是这里的复活呢，讲到两方面。那么在31节，彼得就讲了，就预先见到这事，论到基督复活，说他的灵魂不撇下阴间，第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这个呢，在圣经里面讲到耶稣的复活呢，就是两件，身体灵魂没有与神隔绝，身体呢，这里也讲了，不朽坏。可惜的是呢，就是在今天呢，有人相信呢，耶稣只是灵魂回到父神那里去了，身体呢，这解释就很多了。有人说偷了，有人说这样那样了， 那么我们知道在彼得讲这篇道的时候呢，只隔不到耶稣受死之后50天的样子。那么这50天呢，在第二章开始称为五旬节，从这个逾越节到五旬节呢，50天。耶稣在公开他的公开执事结束之前呢，他自己讲自己一个比喻啊，讲比喻。他说啊，有一些外邦人来要见耶稣，耶稣也没有说回答要不要接近他，接见这些人，他就用了啊，一粒麦子掉在地里死了，就生出许多的子粒来。那么约翰呢，很清楚说，这是指着耶稣死而讲的。在逾越节的时候呢，耶稣这一粒种子，麦子也好，种子也好，掉在地里面死了。但是呢，这个五旬节呢，受过了，成了一个事实，成了一个事实，是吧？所以这一批的人呢，就是那一颗的种子啊的一个结果，那一个实现。那么这里看看呢，那耶稣的复活，特别讲到这里提到身体的不朽坏。那约翰记得非常的清楚，那么头一批的妇女到坟墓里看的时候，坟墓的石头，那块大的原石啊，圆的磐石呢，已经磨开了。那么有死者或者有一个人就说，他已经不在这里，你们不要在死人当中见活人。那么以后呢，彼得也去看了，只跑到坟墓里面看了一下稀奇发生的事情。就约翰他那个看见就是了解了，了解了。那约翰看见什么呢？他的记录呢，我们今天呢都说，哦，耶稣复活个坟墓是空的，其实坟墓不是空的，耶稣不在那里，坟墓不是空的，坟墓说里面留下来的呢，有他的裹尸布和头巾。犹太人这个埋葬死人，头巾同裹尸布是分开的，那么埃及人呢是连在一起的，头同身都卷在一起的。要知道那个裹尸布之上面呢含有100斤一些香料啊啊墨药啊等等，100斤。那么当然这个不是中国的金，按照罗马时代呢的这个重量呢，就是今天的12个盎司。那么100斤，112个盎司，相当重了，在身上啊。我有时候去啊，买一些 coffee， 奇怪，现在美国也改了，不是16个盎司了，价钱是16个盎司，其实那一包装的只写12个盎司，回到罗马时代的这个 重量呢，啊，你很难找到一磅一磅的，是吧？十六个盎司的啊。约翰记得的一句话，他进去一看，他写了一句，他说那些衣服穿的裹头巾呢分开，英文就用 undisturbed， 没有动过，原装的，原装，没有动过，人不在了。其实呢，那个耶稣出来呢，不需要打开那个石头的，不需要挪开石头，开了门他再走的，啊，为什么把石头挪开？是为了你我信心的软弱而打开的，叫我们眼睛看见，哎，这到底是怎么的一回事？约翰记清楚了，东西没有动，人却不在了，一根头发都没有留下来，啊，这个叫做不见朽坏，啊，不见朽坏，啊，那么在我的理解呢，约翰写的时候，他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印象了，耶稣复活了，只是当时门徒呢不相信复活的事情。那么石头的挪开是为了门徒，为了我们今天信心的软弱而被挪开了，叫我们能够看一看，看一看，当耶稣复活之后，门徒惧怕的时候呢，关上门，耶稣都不要开门，他就进来了，石头就是啊，这个原因打开了。那么好，这里呢我们需要解释一下关于大卫指着他说的这个呢，说出的他不被死所拘禁，他原来就不被死拘禁，他没有可能被死拘禁，他就是不被死所拘禁的，他的原因和他的结果啊，他这样说，我看见主常在我的眼前，他在我的右边，叫我不至于动摇，所以我心里面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并且我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，因为因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我的圣者啊见朽坏，你已将生命的道路啊指示我，你叫我因见你的面得到满足的快乐。那么他就引了这讲这个原因，不被死拘禁的原因。那么我们晓得耶稣的原来的地位是在天上，是神的儿子，与神同等啊。他降生之后呢，他是一个人，是神的理想的人，一个完全的人，所以呢在耶稣身上呢有两个地位，一个是神子的地位，一个是人子的地位。那么他在神子的地位上面呢，他是儿子，神的儿子，那么他把这一句就是说，他把事实上把神呢放在他的眼前，没有偏离，没有偏离，他始始终终守住他是儿子的地位，没有比父神高。那么在天上曾经发生一件的事情，就是被召的天使长， 那么他就是有了一个意念啊，眼睛离开了神，他要上升上升上到北方的极处啊，比神的还要高，比神还要高。神察念之后呢，将他从天使长的地位打了下来，就是今天我们称为撒旦魔鬼。那这个就做一个对比啊，做对比。耶稣心里面没有这种意念，反而呢，照啊腓立比书说的，降低降低降低降低，所以他心里面呢，在他里面呢，没有犯过，也不可能有这样像撒旦犯了一样的罪，降低。那么这里呢，我们就时常说耶稣降卑成为人啊，放下了荣耀，放下了荣耀，不可能犯撒旦那一些的罪，这是头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他也守住了成为人的样子那个地位，也没有被外界的一些的试探来把他引诱去，好像亚当所犯的过错一样啊，过错一样，他守住了人那一个地位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用两个这个啊两件的事情说了耶稣。耶稣放下了两个荣耀，一个呢是神儿子的荣耀，将被称为人，他也放弃了啊人子的荣耀。你知道登山变相吗？他那个变相不是神的一种光辉，是一个完全人的一个光辉。他可以在那里呢，你看他不需要死嘛，他可以在那里出走嘛。所以摩西同以利亚来到的时候呢，同耶稣谈论在耶路撒冷过世，过世那个字呢是用 X 大师出走离开了。耶稣把那个荣耀已经都放下下山。其实耶稣放下了两次的荣耀，这两次的放下呢，他守住了他神儿子的地位，没有偏离，也守住了一个完全人的地位啊，没有摇动。撒旦在很多的引诱，很多的这个试探，他没有摇动。所以呢，这两个呢，他不可能被死所驱逐，因为他没有犯罪。但是这里呢，加多了一个，他为什么会受死呢？就是他替我们死啊。他说二十七节，因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我生者见朽坏，就是他的死。虽然是神的定义要将他压伤，不过呢，在今天看呢，神的定义是要将他受死，受死。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，神撤了耶稣为挽回祭，是用谁来做这个挽回祭啊？把神的怒气转回，消灭啊，消除啊，他的儿子。 他的儿子。那么他虽然死，但是呢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。所以三件的事情，他没有可能被死亡所取去，他守住了神儿子的地位，没有偏离，没有高过神，他守住了人的地位，顺服顺从神，不像亚当违背，那么他就没有死的可能。但是呢，神定义将他杀死啊，将他处死啊，这样说处死是为了我们众人的罪，众人的罪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看见耶稣彼得解释耶稣不被死亡所捆锁啊，捆住啊。这样来看呢，啊，只有耶稣这个人才能够成为救主。如果不然，不能成为救主啊，救主。在救赎的里面，耶稣成为救主，其中的一个条件，他必须是人的一个近亲，是我们的 big brother， 同我们一样，近亲就有权可以赎，不是近亲不能赎，这是他道成肉身的一个原因。那么神救我们很容易啊，只说一句话就可以了，赦免你们的罪了就可以了，不是。神有他的公义，还有他的道德，神的道德的标准。赎救赎必须是近亲，近亲才能赎。当然有一些的小故事也许可以帮助啊，故事大概是这样。那么在田里面，拖拉机在滚来滚去啊，那么里面那些虫啊，那些呢啊，或者小动物啊，都被压死了。但是呢，有人呢就想告诉那个动物，哎，快快走啊走啊，拖拉机来了，不成。他必须有他现在的地位，成了那个老鼠，才能够告诉他危险或者发出声音。那么神的救赎里面，就是他必须成为。下面呢，彼得呢再进一步解释了，这句话不是对大卫说的，因为大卫的坟墓呢在那个时候还在，那么大卫的身体呢仍然在坟墓的里面，虽然已经化了，但是还在里面。我80年呢去了以色列，我想我们去以色列呢，我自己安了一个名字呢，我们都是孝子，专去看坟墓的，是吧？亚伯拉罕的坟墓，哎，约瑟的坟墓，甚至我们去的时候还看那个参孙的坟墓啊，看亚沙龙的坟墓，是吧？有一次在 David Street， 那么听说我等我太太就问一个亚拉伯人，我说请你告诉我们大卫的坟墓在哪里。哦，那个亚拉伯人很气啊，虽然我听不懂他的话，但是他的脸已经红了，声音已经大了，我们知道问错了人啊，问错了人那些啊。但是说明一件事， 大卫的坟墓到现在还在那里，没有。这一句话彼得说只有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好，在前面讲了三件的事情，那复活在中间，那么复活之后呢又有三件的事情。第一件，升天；第二件，求圣灵；第三件，把圣灵浇灌了下来。中间那一点就是耶稣基督的福在中间，升天上升。但耶稣在约翰福音他自己说了一句话，把他自己的一生讲了出来。他说我从父那里来，来到这个世界，那么又从这个世界回到父神那里去。这一句话把耶稣一生都讲清楚了。这里升天就是升高升，高升。这个升天呢，有一件事情呢，稍微提一提。以弗所书说呀，他升天的时候就掳掠了仇敌，把恩赐赐下来给我们众人。所以我们信主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样的恩赐，重生之后的恩赐。神从来不生一些面头伟大的，都是很有用的人啊，是吧？恩赐分给了啊，升天。那么圣灵他求神，神就赐他无限量的圣灵，然后呢他把圣灵浇灌下来，就是当时五旬节的那种的情形。那么我们今天得着圣灵不是我们求的，在四福音里面门徒没有求过圣灵的。到了约翰福音十六章的时候，他说我求父，父就赐圣灵。这个地方我们有个纠正一下的观念，这个圣灵是耶稣高升求父，父把圣灵给了耶稣，耶稣才把圣灵降下来。那么今天呢我们有三件的礼物，神赐了我们。头一件，耶稣基督赐了给我，神爱世人把他独生子赐。第二件，圣灵。这个圣灵是个大的一件的事情，这个圣灵赐了给我们。头一件事情呢，证明耶稣已经复活了，证明耶稣已经得了权柄了，圣灵赐了给我们。第三件，当时已经发生了，人能够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撤备自己了。那一天就有3000人信耶稣啊，圣灵。到今天啊，那么我们稍微对圣灵呢比较忽略一点，忽略一点啊。以后我们读圣经呢，注意注意，万一啊，神的灵 圣灵的事情能够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引导我们的成长，改变我们的生活，改变我们的看法，给力量，所有的东西。今天的生活是他，是圣灵。所以圣经在说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抗拒圣灵。当然抗拒圣灵基督徒来说比较少，是吧？这些呢，这是第二个礼物。第三个礼物呢，后来了，从前是有旧约，现在有本圣经。我们行事为人都可以根据神的话，这个神的话也是神的复习，也是圣经，都是神所默示，这叫圣灵给了我们。这样看来呢，彼得不需要证明耶稣复活了，因为那时候呢，人都知道耶稣是身体不见了，连一根头发都没有留下来，都变化了。那么他就用诗篇说明那个复活的必要性，真的是。那最后呢，他讲了，神已经也知道，我们今天也要知道，神已经立他为主，为基督了。耶稣讲过，我若被高举的时候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主是他的崇高的地位，基督是他的权柄。这简单来说，权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在得救上面也是口称耶稣为主，心里面要相信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，复活。但是我们在短宣的时候叫人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呢，不难，从死里复活很困难，但是不要紧，因为神圣经有一个 promise， 圣灵来的时候要为耶稣做见证，他的见证呢坐在人的心里面，为罪，为义，为审判，这辈子我们也要为耶稣做见证，这两个配合起来成为一个无比的力量啊！人人信耶稣不是我，圣灵在他的心上，借着我们生活的见证，我们得救的见证，配合起来信了耶稣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再多看一下呢，神已经立他为主，为基督了，为主，为基督了。我有一个看法，今天如果讲到圣灵的充满，讲到满有圣灵，只要我们能够高举基督，圣灵充满。但是充满呢不一定有些奇迹，是吧？但是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成为力量，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它成为我们的帮助，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它把圣经来开启，开启。所以圣灵的充满可以说是神的爱的一个充满，神话语的充满，基督的充满，都可以啊。不过呢，在这里呢，他用了一个特别的字，将圣灵浇灌下来，是历史上头一次，第一次开始浇灌 大量的开始，大量的。晓得我们在家里面浇水啊，有些地方浇不到的，但是浇灌的话呢，好像不知道星期五啊、星期六啊、星期四晚上不是一场大雨吗？这些就是浇灌了，所有的地方都被雨水灌溉到了。这呢，五旬节呢，就是这样一个新的开始。神是一个历史上一个大的转变，这个转变对于我们今天得了非常大的一个益处，非常大的益处。那么我们实在要感谢神，他赐下他最好的东西，给了我们。所以今天我们不再是一个贫乏的人，是一个富足的人，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啊。永远生命的性质就是丰富，丰盛的生命就是这个啊。今天我们一起来感谢神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因着你死复活高升，把那极宝贵的生命的灵赐了凡相信的人。今天我们就在其中，就我们怎么样来诉说呢？主啊，我们只有来感谢，愿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，愿你的灵时常引导我们走这一生的路，愿你的灵在我们身上做一个极大的改变的工作，叫我们在以后生活的当中越来越像你，越来越像你。主啊，这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希望，一个渴望。主，求你来成全，奉主的名。